Hello， 各位好，我就是那个上班想着放假，放假就不想上班的小雨。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大假归来啊，我发现都很难找到工作学习的状态。比如说啊，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持续性不想上班，间歇性想要辞职，短暂时想去旅游，连续性想要减肥，偶尔性的崩溃，习惯性的自愈。哎呀，咱们就是说啊，还是得抓紧找找工作的感觉，要不然呢，又到周末啦。What？微博187万人关注，五一国内游1.6亿人次。经过文旅部的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五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6亿人次，五一假期出游人数减少超过30%，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646.8亿，同比减少42.9%。主要客源地城市居民休闲空间呢，由城市向周边转移，像踏青赏花、民宿度假、非遗体验、郊野露营成为了主流的市场。而云展演、云旅游也丰富着出游的体验形式，大批的线下活动都转为了线上。另外，根据旅游平台透露，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已经有很多用户开始预定下一个小长假，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旅游产品。那么业内人士表示说，他们相信暂时被疫情封印的旅游消费需求终将与远方重遇。哎呀，说起来疫情的原因呢，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这个假期都没法敞开了撒欢。但我想说的是啊，如果解封，各位最好轻点封，要是封过了可能还得封，如果再封你可能又要封。这解封啊，不代表可以到处封，所以提醒大家悠着点封。最后呢，到底是封还是封，都取决于你想封还是想封。不想封啊，就不要到处乱封，这不封也不封，咱们快乐又轻松。总之呢，管他疯不疯，咱们都得过好自己的生活啊，别闲着没事儿就没事儿找事儿。微博142万人关注，四女子为寻刺激半夜开豪车去偷菜。最近浙江台州邓先生半夜在自家的菜地抓住了一个偷菜贼，转身看到自己精心照料的菜地啊，被糟蹋的一片狼藉。原本长势不错的蔬菜直接被薅断了菜干扔在地上。哎呀，这心痛不已的邓先生啊，拒绝了对方啊私了的建议，当即拨打110报警。那民警经过询问，确定了另外三个偷菜女子的身份，并且通知投案。那四名女子承认，她们半夜开着保时捷豪车来到菜地里疯狂薅菜，目的就是想找点刺激。目前四名女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话说啊，都已经开上保时捷了，那应该也不缺那几个钱吧？你说你们何必要糟蹋人家精心养育的蔬菜呢？
不会吧？
对于这四名女子的迷之操作呀，网友们非常的气愤。有人就说啊，真是太闲了，人家辛辛苦苦种的菜一下被你们糟蹋，你们赔钱就了不起吗？很过分呢。
哼！
有人也表示，看守所里也很刺激，监狱里个个都是人才，更刺激，你们咋不去呢？
好恶心啊，这种人。
以小雨看呢，这么个玩法大可不必，想要刺激可以半夜开车来我家给我偷偷种地嘛，是吧？我肯定欢迎你们。老话说得好，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有钱不一定等于有良心。这邓先生拒绝私了，拒得可真好，就该给这些不知深浅的有钱人给他们点教训。
一巴掌拍死你啊。
说起来啊，有的人有钱有闲没事去偷，而有的人可能饭都吃不上，努力打工还累得半死不活。可真是人有悲欢离合，奇葩点缀生活。
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咱们就是说啊，喜欢玩花活的也不止这四位。下面有请重磅选手。微博189万人关注，苹果 SIM 卡针卖26块。最近苹果正式上线了自主自助维修服务，那这个服务呢，说是针对 iPhone 12 13以及 iPhone SE 3的系列用户推出的。然后有网友就发现，在苹果自助维修商店当中，苹果是上架了 iPhone 的那个 SIM 卡的取卡针，售价4美元，约合人民币26.52元。另外苹果还上架了 iPhone 的 SIM 卡托，就是那个放 SIM 卡的那个架子哦，每个售价7.2美元，约合人民币47.74块。
What？
好家伙好家伙， 之前呢，你们苹果卖那个擦屏幕的布100多一个，我都忍了，一根针你就卖26，几个意思呀？都说苹果的东西不便宜，但这回苹果的标价是真的让网友们大跌眼镜。不少人甚至不自觉的就联想到了某些奢侈品牌出品的那些草帽啊、发卡呀、那都是上千块的价格嘛。哎，等于说苹果这是在向奢侈品看齐吗？
不会吧。
但该说不说，大家发现这个价值26块的取卡针已经是苹果维修店里最便宜的配件了。然后啊，微博网友们一边是批评这个苹果定价太高，一边也分享起了自己手机卡针的一些平替道具，比如大头针、耳钉、回形针、牙签之类的。而在微博上的高赞热评就说道，要不还是说苹果良心啊，他明明可以直接抢你的钱，却还是送了你一个针呢。唉，其实吧，小雨我是觉得啊，26块的定价还是太低了，苹果就该全面向奢侈品看齐，标价2600，全球限量10000个啊！你看啊，这消费欲望一下就上来了。啊，不开玩笑，所以我想问问各位啊，你现在还能找到自己手机原装的卡针吗？来来来，节目下方评论区找得到的就扣个一。好，再跟大家说一个养老项目啊，不瞒各位，我好心动的。微博127万人关注，95后小伙儿120万开免费养老院。最近河南许昌95后小伙儿樊金林大学毕业之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养老院，现在他已经管理了4家养老院。他说未来将投资120万建立一个免费养老院，并将其定义为网红养老院，老人们可以免费入住，但是要配合他拍摄一些公益性的视频，这些经营收入都将用于养老院。此外他还特意准备了一间电竞房，他说很多老年人都渴望了解年轻人的东西，那年轻人喜欢的那自然都会出现在他的养老院当中。另外他还说了，养老院就不该是暮气沉沉，而应该是跟老闺蜜们说说笑笑，这才是养老院真正的样子。哦，樊金林口中描绘的养老院也正是广大网友心目当中养老院该有的样子，所以大家就纷纷表示，麻烦你一定要坚持开下去啊，还有40年我就退休了。
Amazing。
而看到这个新闻，还有很多人也好奇这位同学他的资金来源和商业模式是什么。小雨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详细的报道，这小伙子家里人本身就在经营养老院，所以父辈呢就给了他一些资源帮助。那说到这儿啊，小雨就想问问了，你说像我这种30岁的90后能不能入住啊？啊，我还有30年退休，提前给我留一间网速快的可不可以啊？哎，言归正传啊，国内养老院和康养机构呢一直是市场大缺口，而且高质量的养老院更是少之又少。像樊老板这种养老产业的全新尝试，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风景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创业样子吧。加油啊樊老板，以后我还指望着住进你家的养老院嘞。
Excellent。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重磅新闻，微博488万人关注，教育部发布劳动课程标准。最近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当中完全独立出来，并且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根据文件，劳动课程共设置10个任务群，每个任务群由若干个项目组成。第一，日常生活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4个任务群。第二，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4个任务群。第三，服务性劳动，现代服务业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那么对于新方案的这个变化呀，不少70、80后网友直呼多年前的劳动课如今又回来了呀。也不知道手机边的各位，您看到这个消息心中是个怎样的感受呢？反正小雨我啊，坦率讲心情有些复杂。倒不是说小朋友们有的忙啊，我只是觉得一方面当然是幸亏我毕业早啊，要不然遭罪的就是我。但另一方面呢，这也意味着除了打游戏，在煮饭这件事情上，马上我连小学生都不如了呀。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对于劳动课程的独立，您怎么看呢？欢迎在节目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哦。咱们就是说呢，强烈建议啊，这些课程就在学校里完成，千万别让孩子回家折腾，完了之后呢，还让家长拍视频、拍照片。只要达成这个前提，我双手双脚赞成啊。好了，以上就是今日份厅堂微博报，喜欢的朋友转赞评走一波，我也在微博等你一起来玩耍哦。这个春天不方便去商场逛街购物，那就与听见好物来一场福利之约咯。数千个品牌商都是活动折扣价，一到三折大甩卖，还支持15天无理由售后服务，送运费险，足不出户享受购物的乐趣。只要关注公众号听见好物就 OK 了。